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才讲到了上半段，回到了台北地检时间，也是陈品瑜假官时间了。那么讲到了浅谈常见的财产犯罪啊，今天为什么会聊到这个啊？因为财产犯罪里面分为太多了，这个你知道有窃盗、有侵占，这都是属于财产犯罪吗？啊，或者是说侵占遗失物，或者是诈欺，这也算吗？好，实际的案例里面呢，其实呢，这个窃盗罪啊，什么样状况之下、啊，这个都是属于窃盗，而且窃盗最近还有所谓的加重，好不好？还很用力的讲，所以我们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开放02372920，我们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陈品瑜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瑶瑶，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当然我们讲到了哦，这个常见的财产犯罪。可是呢，我们刚刚讲了这么一大堆哦，大家都没有想到，原来这个也是属于财产犯罪啊。
对，就是有关财产犯罪，其实是我们地检署检察官最常遇到的犯罪，尤其是现在就是诈欺是最常见的。但是其实啊，民众有的时候在提告的时候，其实搞不清楚说我们刑法到底有哪些财产犯罪。那这样的。就是拿别人东西到底是构成窃盗罪还是侵占罪还是又是诈欺罪、嗯、所以就是跟大家浅谈一下每个财产犯罪的构成要件，跟大家做一个简介这样。
嗯，没错，真的。因为呢，刚刚就有人说啊，财产不就是你拿了我的财产，或者是说在兄弟姐妹分家产。
对对对对对对。
下面有人想说家产才对啊，这怎么会是窃盗嘞？哦，好，等一下，没关系。刚刚呢，我们品瑜有讲到一件事情了。你不要急
啊、
哦，每一项都不一样啊、哦，它只是一个大规、哦，我们不是有个大纲，下面才有细条。好、哦，这个我们先从这最常见的好了。嗯，
对，最常见的其实是好，我们先讲就是一般大家理解窃盗罪，就是我们讲说的小偷嘛。
嗯，
那窃盗罪其实就是在规定在我们刑法320条的状况，但是大家要注意哦，就是我们窃盗罪在某些情况之下是会加重其刑，而且是。最低是处6个月以上的有期徒刑，包含说齁，如果你今天是侵入人家的住宅，或是有人住的建筑物去偷东西啊，或者是你破坏人家的门窗啊，或者是其他的，就是假设还有设一个安全的设备，你把它破坏了，那这样子也会加重。那或者是携带凶器去犯窃盗罪，那所谓的凶器，我们实务上就是认定说，像有些人偷脚踏车，他会拿老虎钳，或者是。拿一些就是工具，那假设说在客观上它是有一定的杀伤力，也会被认为是凶器。那、
嗯、
或者是结伙3个人以上去犯窃盗罪啊，趁火灾灾难的时候去犯啊，或是在我们的公共运输的船啊、车子啊、捷运啊、航空器等等去犯这个窃盗罪啊，都会有加重刑期的处罚。那这边所谓的窃盗呢，就是别人有持有一个东西，你把它的持有破坏了，然后你去。建立一个新的自由，所以窃盗罪的前提是这个东西是原本在别人的掌控之下。那会有一个就是常见我们在遇到的案件，就是说偷别人的安全帽， 因为大家会想说就是、
嗯、哦我们的威帽啊这些对不对，
就我们在旁边嘛、嗯、然后安全帽可能我们就把它放在这汽车的坐垫上嘛，那可能四周无人我就把安全帽拿走了，那这样子到底是窃盗罪还是侵占隐私？有就是可是这个是会构成窃盗罪，因为其实那个安全帽的主人是知道清楚的知道他是把安全帽放在汽车上，所以今天就算他不在旁边监督说就是他的安全帽有没有放好好的放在那个位置，但是他其实对他的安全帽他并不是就是把它忘在车上或者是遗失的状况之下，我们还是会认为说这是在别人持有之下的一个财产，那你破坏别人的持有去建立自己新的持有关系就会构成窃盗罪。
嗯，是哦。刘先生说最近新闻不是有这是所谓的 VMO 啊，这是那个就是把这租借的这个应该是安全帽吧，他写安全帽然后变成是自己
的安全帽。
对，他说这个也算是侵占还是窃盗？
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偏向是侵占，因为你跟人家租东西嘛，租东西本来就是
顺手牵羊就拿走了。对
对对，那这个在租借的关系当中，你当然是这个车子跟安全帽都是在你的持有之下，可是问题是人家只有借给你的意思嘛，就租借给你是要还的，如果说你今天把那安全帽又拿走，那可能就会变成是侵占。
嗯，是，
对，哦，对对对。
胡小姐说，以前是不是叫做以前是不是叫盗匪罪，现在才改的、啊？
哎，以前那应该是真的很久以前，什么惩治盗匪条例，但是窃盗罪其实已经存在刑法非常久的时间，它就是一个就是一直以来刑法都有一个犯罪太阳这样。
嗯，
然后目前就是看是徒手去窃盗，还是说有构成一些加重的事由。
嗯，是，而且刚刚呢，品瑜检察官有讲到这个犯窃盗罪的情形哦，尤其是不能开玩笑，我们现在都有加重情节哦，对不对？
对。
然后呢？
对对对。
嗯，那如果
另外还有就是、
嗯，另外还有哪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常见说路上捡到别人的东西，那这个其实要很小心。就是今天的整个新闻发想的主题，就是新闻说捡到钱包哈，没有4个小时没有送到警察局就被告侵占，那他到底有没有构成侵占，是我们还是会认定说这个行为人他有没有把别人东西据为己有的意思。但是我们常在路上假设到说有捡到啊钱包啊或钱，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症结就是一定要送到警察局，不然就是常常会有被认为是就是你要把东西据为己有的一个疑虑，这样
包含了悠游卡也是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很常收到就是说有捡到人家的钱包，然后就去刷想说啊就是贪小便宜就刷里面的悠游卡，那其实这个现在监视器非常多，所以一掉监视器就是会无所遁形。那除了说你本身因为侵占遗失物不是一个真的很重，它是处罚金而已，但是因为你有盗刷这个悠游卡的行为，那当然我们悠游卡都有自动加值的功能嘛，就有时候你靠卡之后它就自动加值500块，那你如果去刷用里面的钱，那有这个自动加值的行为，那才会另外构成一个诈欺罪。那大家为什么会觉得是说是诈欺罪？因为它其实就是那悠游卡应该是主人才可以用嘛，那你今天不是这个卡的主人，那你就是用等于是说你是刷人家的信用卡来自动加值，那这个时候是有诈骗那个我们收费设备，所以会另外构成以不正方法去透过收费设备取得不法财产利益的罪这样子，所以这个罪就会变重。所以大家一定就是捡到路上捡到别人的东西一定要就是不要去又使用它。然后另外就是因为我们民法也有规定说你值得遗失物可以请求10%的报酬，所以应该就是大家要取那个
正规、
合法的途径去取得那个报酬，而不是说就是自己可以把别人东西据为己有。
嗯，是啊，卢小姐就是想问这一点。她说，如果你捡到的是钱，然后如果你捡到的是物品的话，你刚刚讲的这个10%，那一定要拿吗？或者是可以不要拿？
这个可以不要拿，就是这个是一个权利，不是一个义务。所以就是说，要不要请求这个报酬，还是就是你今天拾得人自己去决定。那当然说，如果有争执的话，就是变成说，可能就是起诉，然后让法院去认定。那这个就比较偏民事的部分，这个就不是我们刑法或者是检察官去
可以决定
一个范围。对对对。
是，所以麻烦注意一下哦，尤其是你知道那个悠游卡常常人家捡到齁，啊里面因为还有，所以你又继续用，然后你会发现最近呢就是有时候就会很多的这个捷运警察就是站在那个刷卡间刷卡那边在等啊，但其实那个都其实现在都已经有联名化了齁，因为它有报
遗失了，像我们悠游卡都推
荐，
对，然后就是我之前在那个值班的时候有遇到说，因为他是人家现在学生卡不是会搭配悠游卡的，
对，
他就是捡到人家的学生票，然后去刷之后，那警察就用现行犯把他抓到地检署来，所以就是大家不要想说这是只贪小便宜，但这些其实都是违法的事情。
嗯，是哦，侯先生想请教一下，那个诈欺啊，诈欺的部分，尤其是朋友之间的那个诈欺，这个有时候这都是借贷关系，那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去陈述会比较好？
诈欺的话，其实就是它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它要有个使用诈术的行为，然后你也要因为这个诈术而相信，然后陷于错误去把自己的财物交出去嘛。那我们就是常会有说，就是诈欺，就是假如我跟朋友借钱，那我最后就不还了。那就是很多民众可能会觉得这样很理所当然，觉得这样是构成诈欺。但是我们自己在审酌这种案件的时候，会看说当初借钱的时候啊，这个你的朋友到底有没有用一个诈术的行为。如果说我就是正常的跟你借钱，然后只是因为事后我真的还不出来。那这样的话其实比较偏向是民事上债务不履行，
就不是在我们的刑事，
对对对，就是就算来到诈欺检察官可能最后调查完也是会不起诉，但就是还是民众还是可以透过民事的途径去把这笔钱要回来，只是说不一定这样的行为就一定构成诈欺，因为我们刑事的犯罪的认定是比较相对比较严格的。
欧先生，那如果有开本票的话咧，这不算诈欺吗？
开门票的话也是用就是自己的信用去担保，那当然这要看个案的状况，就是说假设说他当时就是我跟你借钱，那我当时其实已经快破产了，我明明知道说我完全没有资历还你这笔钱，那当然有可能会构成诈欺，可是这个在证明上面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每个人的内心的状态是没有是还是要透过客观的证据去呈现嘛，那我们就会看说就是当时他的也是会调查他当时的资历状况，如果他其实是还是正常，只是事后因为某些变故还不出来，那这样子就很难认定说他是构成诈欺。
是哦，所以有时候呢你会看到有很多方面，为什么说朋友之间哦那个借贷都到最后是撕破脸，不然就是跑掉了。然后呢到最后呢这个到了检方的时候又说啊这个不能告他刑事，就变成是民事。好，这个这真的就是最常见的。好，所以我们常常在讲齁，当你要借人家钱的时候，你就把它当作就是掉到大海。
对，就算
心里要有准备啦，对吧？
对对，要把证据保留清楚，那不然就是说可能
心境上面，
因为就是他就是会有不还的风险。
对，这个真的是我们常常在讲到了，就是可能只有一没有二啦，哈，但是你就是自己心里要想好。这是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就是这些犯罪啊，像是最轻的这个侵占遗失物，可是在刑法上面这些财产犯罪啊，在一般的情况之下都是公诉罪，所以大家不要想说啊，对方原谅我撤告就没事了，就是。这些就是你只要拿别人东西然后据为己有，都还是会构成，就是我们还就会变公诉罪，然后除非例外是在亲属之间犯这些财产犯罪的时候才是告诉来源，所以就大家尽量不要，还是不要以身试法这样子。那加上我们现在其实调监视器啊，就是追查上面都还蛮容易的，所以不要想说啊我捡到然后不会被发现，但是就可能监视器拍到然后警察比对一下还是有办法去特定出身份。对，
而且我们现在都是数位办案哦，科技办案哦，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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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要忘记了。
对啊，不然很像捡到手机，或是我们其实也是调看说是后面。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